有 AI 教父之称的美国芯片业巨头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日前访问台湾，掀起一阵旋风。他在访台期间公开称，台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中国媒体打破沉默，发文表达不满，呼吁黄仁勋应尽快给大陆的同胞与合作伙伴一个说法，并有财经博主批评，今年1月也曾经到中国访问的黄仁勋是标准的商人无祖国。黄仁勋为何敢打脸北京？我们又要如何从黄仁勋的发言与中国媒体的回应来看台湾问题与中国的芯片危机？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必洲先生，还有一位是国立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教授林宗南博士。欢迎二位。
主持人好，教授好，主持人好。
首先请教魏必洲先生，美国芯片巨头业的这个巨头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访问台湾，风头犹如影视明星一样，所到之处人潮簇拥，一举一动都是记者追踪报道的舆论焦点。那您如何解读黄仁勋现象？他的访台之行为什么会掀起旋风呢？
对，当然这是一个明星现象，是一个偶像现象。我想不光是黄仁勋，如果今天是 OpenAI 的人到，或者是这个 Zuckerberg 到，任何跟这种高科技产业、跟这个未来 AI 相关的这些人到台湾的话，都会成为一个明星的趋势。这里头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当然就是黄仁勋本身是在台湾出生的，就有这种相亲的感觉，是我们自己人的感觉。另外一个是台湾自己本身在国际上被打压的实在太厉害，被打压的太凶了。那么今天有一个能够有一个自己人，而且是一个成功的人士，而且是个国际性的巨星，这个在台湾所掀起的这种明星级或偶像级的风潮，这是必然的情况。不光是因为黄仁勋背后的这个各种因素，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全国心理。对于一个成功的人士，对一个未来产业，而且台湾在这个未来产业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心里有一个踏实感的这种骄傲。
嗯。黄仁勋说，台湾是全球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台湾位在电子产业的中心，计算机产业的发展也是因为台湾，所以台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国家。那请教林宗南教授，请您来谈谈黄仁勋和他的英伟达对全球 AI 产业有什么重要性？
好，我先说明 AI 产业的话，它基本上包含有上层的 AI 的 model，就像大家所熟知的 GPT-4、哦、它就有 1.8 兆的这样的一个参数。那这些 AI model 的话，它需要算力，这些算力就是由 NVIDIA 它所生产的 GPU、哦、所来计算、哦、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说，像现在的这个世界，算力即国力、哦、那算力也是财力。为什么算力也是财力呢？因为在过去八年来 ，NVIDIA 它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 computing 的 solution， 啊、哦，增加了1000倍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相对于原本的摩尔定律，啊、哦，摩尔定律的话，它两年才增加一倍，所以的话，在6月2号的时候，哦。NVIDIA 的这个财报、哦、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那个营运非常的好，使得说这个它在那个美国的股市、哦、那个瞬间暴涨、哦、它在那一天之内它的市值就增加了一个 Intel 的市值、哦啊、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说，目前的话在 AI 晶片的算力里面哦，仍然是 NVIDIA 的一个人的武林、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像这个Elon Musk、哦、他也那个要积极的、哦、进入 AI 的这个产业、哦、所以的话他就有在他的这个平台上发文说，他要花费30到40亿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额去购买 AI 晶片、哦、他要购买30万颗的这个那个 NVIDIA 的这个新的这个 B200 的这个晶片、哦、那像现在的话，今天、哦、也有这个美国的媒体在报道说、哦、 因为 AI 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很多的国家哦就要投入所谓的 AI 国家队哦，他们要自己去训练自己的 AI 模型。那当他们要自己去训练自己的 AI 模型的时候，他们就要自己去建自己的 data center。那他们的话就要用 NVIDIA 的这一个那一个这一个 GPU 去提供这个算力哦。所以的话，从这边种种的这个那一个事实可以知道说，为什么王仁勋会被称为 AI 教父哦。因为目前 AI 的这样的一个 computing 的这个 power 哦，仍然是由 NVIDIA 一家哦，它那一个所提供，哎，所以的话，它在所有 AI 产业里面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哎，
嗯。那魏必洲先生，您怎么看黄仁勋发表台湾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这个说法，他为什么敢冒北京之大不韪呢？
我想刚刚那个林教授基本上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基本上就是 NVIDIA 所阐述的现在的这些所有的这种高端晶片啊，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如此，他在台北自然还宣布了下一波，今年2025年、2026年都还有更新的这个 Blackwell 的这些不同的各种演算平台都会出来，一代的都会出来，所以他基本上是保持高度的领先，而不是普通领先，是高度领先，这第一。第二，那么他基本上这次，我想黄仁勋这次去，以他现在在这个全世界的这种地位来讲，他讲话当然还有他这些出去啊，不管到这个最大的舞台 computer 上面讲话，或者是到外面去吃夜市，这些都基本上是有公关所安排好的。所以他讲这些话啊，包括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来讲，我想不是100%的这个是偶然。那么就他自己本身从商界角度来讲的话，他讲这个话也是非常自然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基本上当然就是刚刚也提到，除了网友在骂之外呢，北京基本上官方没有什么讲话。而且这一次很重要的一件事，就当台湾这三位啊，包括梁建厚还有这个 Lisa 忘了名字，到台湾去的时候，基本上赖清德总统并没有接见这三位人啊，包括也英伟达的也好，可以看得出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这全世界这么重要的这个所谓 AI 产业都到了台湾，但是总统或副总统官方尽量保持没有接触，所以看出来一件基本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属于经济型的，对一个科学或者是一个新的另外这种领域，官方尽量不介入。所以国家不国家，就是黄仁勋自己本身对于台湾自己出生的地方，而且这个他直的确确了解到这个整个 AI 的这个产业，从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供应链的产业，从上游到下游，台湾是唯一不可取代的，所以你用什么名字来形容它都可以，可是它就是用了这个国家这个名字来形容。那么现在既然不能够取代它，所以也没有必要去得罪它，这也是就是中国现在目前的态度，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去得罪这个黄仁勋，因为他的的确确还需要黄仁勋后续的这些不同的这种晶片啊，即使基本是现在比较这个缩规或降板级的晶片，它还是在某个程度上是需要的。
嗯，中国官方是没有出来的严厉的指责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呢，这个官方的一个就官媒小报啊，《环球时报》这个前总编胡锡进说，黄仁勋没有顾忌的宣称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在全球大公司 CEO 中实属罕见，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胡锡进说，中国大陆是英伟达的重要市场，但是美国政府的销售禁令削弱了英伟达和中国大陆市场的关系，华为又在形成与它的激烈竞争。胡锡进说，黄仁勋不应该如此的短视，英伟达是 AI 时代目前最重要的公司之一，和平和全球化又是 AI 发展的重要车轮，不给台湾这个台海局势火上浇油，不为台独站台，这是英伟达 CEO 对这个世界一份应有的责任。那魏必洲先生，您怎么看中共这个官媒总编的这种说法，把黄仁勋的说法无限上纲到为台独站台，甚至是加剧台海紧张局势连接在一起呢？
对啊，这种说法真的是讲多了，这种去讨论都是有点浪费时间了。我想胡先生先把这个他自己股票的情况，中国股市的情况先看好再说。那么今天这个 AI 今天这个做法，我如果刚刚这个林教授讲的没有错的话， 整个国家、整个全世界的国家在建立自己国家的这个 AI 团队的时候都需要这个东西，而且在短期之间没有办法取代的东西。所以你尽管去批评黄仁勋所说的这些话呢，不能改变这个事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是这么重要的话，那么更要审慎的使用啊。现在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东西、有些很重要的工具，到了某些政府、到了某些集团、到了某些人士的情况下，这些东西都会被误导、会误用。拜登其实最近有些讯息出来，拜登说他跟这个习主席有之间有一些讲话，他基本上讲的意思就是说，没有错，我们为什么会禁止这些 AI 或者禁止这个高端晶片给中国？因为You're using this for all the wrong reason. 你把这个东西全部误导，就误用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重要的东西，用来是缔造人类的幸福。而且，但是呢，这种情况下，这种高端晶片会被误导到了用来升高这个军事的战力，增加这个无人机的能力等等，就把这个情况把自己国家在军事方面壮大了。而且，对于老百姓自己本身生活改善，并没有做实质上的这种筹划跟进步，那么就是利润。那这种情况下，我想这个不是这个黄仁勋，你就从黄仁勋最近这些讲话来讲，他除了利润之外，他还有基本上的人文关怀。我想这个是比较这个差别最主要的地方在此。
是中国媒体观察者网称，英伟达确实是一家很强的科技企业，也愿意深耕拓展大陆市场，但是再强也强不过14亿多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大陆企业也绝不可能与任何一家支持台独的企业合作。文章说，究竟是口误还是心声，黄仁勋不应该再默不作声了，应该尽快的给大陆同胞、大陆的合作伙伴一个说法。林宗南教授，你怎么看中国这个各个媒体对他的批评，还要给他这个要他给大陆同胞一个说法，甚至有财经博主说这样的行为是伤人无祖国，您的看法？
我们对于像这种欧威尔式的这个胡言乱语，其实我们不用去管它，我们可以一笑置之。这个中国其实它并不是像他们所讲的，它是一个合作伙伴。中国其实是目前的话，它是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 travel maker。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中国的话，它过去用它那个国内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作为吸引西方世界和他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借口，那然后提供给一些非常优渥的这样的一个劳力或者是资金，那等这些公司上钩之后，那慢慢的就被他这些技术或者是营运的 know how，就被他那一个就是学去了。那学去之后呢，那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像现在电动车 Tesla 的这个例子，那台湾呢，那为什么像上礼拜的话，除了说黄仁勋来之外，那像 Qualcomm， 那像 Intel， 那以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AIPC 的这些生产的这个 CEO都来台湾，那因为台湾，我可以秀这张图给大家看。台湾的话，它是一个 trustworthy 的 partner， 台湾的话，台湾人很温和，台湾的话可以和世界各个国家，各个企业合作，然后和他们共荣，虽然说那个 Intel 的 CEO， 基辛格之前对台湾很不友善，说，台海的话兵凶战危，可是他这一次，为了高阶的这个晶片的这个产能，他也来说 IT 就是 Intel 加台湾，那为什么这些那一个公司他为了要来台湾呢？因为晶片要生产的时候，他需要 AI 晶片的话，他需要高阶的产能，那目前高阶产能最有效率的就是台积电，那台积电之所以会有这么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效能的话，就是因为台湾有非常杰出的这样的一个勤奋的工程师的这文化。那这个张忠谋前董事长他也有说这也是台湾之所以会有那个非常好的制造的这个竞争力的一个优势之一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那个世界各国现在为什么都要来跟台湾合作？台湾过去在被中国这样的一个霸凌之下，那一个变成是一个 invisible 的 nation。 台湾的话它默默的发展这些高科技，那就像电影里面的 Wakanda 的这样的一个那一个国家，那现在的话世界逐渐认识，然后以及说像黄仁勋、AMD 他们这次来台湾，那他们的话也都有在他们的官网秀出那一个他们的这个直播，那让台湾的能见度在世界大大的提升。
是，那魏必洲先生，黄仁勋在一月也曾经访问过中国，中国目前需要全面发展 AI 产品来提升国力，但是呢，拜登政府就宣布对华投资禁令，提高了这个中国取得 AI 晶片的难度之后呢，那您如何来评估中国目前面临的这个芯片危机，还有英伟达的竞争对手华为目前的处境呢？
对，如果照目前的这种各种资料来看啊，那么NVIDIA 跟这个台积电合作的现在已经可以到二奈米跟这个三奈米的这样子的这个技术了。那么中国目前包括华为在内、中兴在内大概只有七奈米的这个能力。所以就程度来讲，就竞争程度来讲的话，现在当然是这个 NVIDIA 跟台积电合作啊，基本上是遥遥领先。另外他们还在发展这个次元的东西。那如果我们不这样讲，比如说中国赶不上，中国有一天一定会赶上的，但是它要花很多的时间，整个这个产业的建立，下游产业的建立，刚还有最重要的是一个自己本身的一个这个企业文化，好，研究文化，这绝对是会上来的。但是就目前来讲，像目前的这个发展，它这个 NVIDIA 只有进步，更进步，这点大概是没有办法去否认的。那但是英伟达从他这个股票上市的角度来，他能赚钱，股东当然开心，所以他也还是不愿意放弃中国这个市场。其实美国这个禁令出来的时候，他还是要发展一些比较刺激的这些晶片，继续提供给中国。但是中国马上就赶上，譬如说他自己本身出这个给中国特别用的这个 H20 这个晶片，给中国这个刺激版，在有一些电脑啦，有一些这种人工智慧方面所用的一些比较低一点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很快，中国自己本身麒麟就赶上来了，所以基本上中国如果鼓励用这个国产的东西的话，麒麟这个本身的晶片就可以取代 NVIDIA， 特别为中国量身打造的是中国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中国自己本身的力量也在增强，这不是说这个情况一直会长期下去的。但是整体来说，从目前来讲，这个美国政府啊，美国人上来，譬如说这个 Raimondo 这些商业部门，基本上已经给黄仁勋还有这些 AI 企业，因为这些 AI 刚刚讲 AI 算力本身就是个国防啊，现在就是这个 AI 就是国防的这个力量，他们已经算出来这个情况，然后给了这些 AI 产业这种重型的重量级的 AI 产业一个界限啊，这个界限就是你不要给中国卖这个高端的东西。然后其他东西你也想办法要考虑，要跟中美国政府报道。所以在这个界限之下的话，你可以尽量发展。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为什么一月份这个去了中国，也跟中国了解这个整个情况之后，特别是了解了美国整个政府啊，美国政府不光是美国政府，还有整个西方国家的这些 AI 产业的那个这个情况下，都已经画出了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里头可以尽量的发展。就是为什么现在来看起来讲的话，在短时间之内，大陆除非自己努力的话，否则的话，它这个 AI 的技术会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
刚才魏必洲先生提到，英伟达目前使用五纳米和三纳米的芯片，但中国的制造技术呢仍然停留在七纳米以上。那因此，这个中国就高度依赖英伟达这种高端的 AI 图形处理器啊。那华为即使有中国政府的大力扶持，但是呢，生产芯片的效能仍然比较低。林宗南教授，您如何来评估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处境和面临的这个挑战？
半导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所以的话像自由世界的话，半导体的话是由荷兰的爱斯摩尔，它专注于说像生产 EUV 等等这些高端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设备，那像 IC 设计的话，像 NVIDIA 等等，它去做 IC 设计。那像生产的话，就像台积电专注在那个高阶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然后还有一些封装以及材料。所以的话，它是一个自由世界的话，它是一个那个各国的分工。 所以的话中国、哦、那中国的话它是一个想要霸凌其他国家、哦、用它的这个科技的话它并不是要来福国利民，它也不是要跟其他国家和平相处来共存共荣、哦、它是要用这些科技来作为补、哦、天之下莫那个每个地方都是它的王土、哦、都是它的这个固有的这个疆域，所以的话它在台海南海等等的话都是每个地方都是它既有的这个疆土、哦、所以的话它在目前的时候、哦、那一个因为受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那一个制裁，所以的话它无法发展这些高端的这些那一个晶片的生产设备、哦、所以的话它一个很擅长的就是嘴炮、哦、所以的话它在那个前一阵子的话中央电视台还宣称、哦、该国的航太技师手工研磨出五纳米的这个晶片，这个是震惊全世界的一个可以手工研磨五纳米、啊、所以从这边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华为就像那一个上礼拜台积电的这个股东会也有股东问这个刘德英董事长说、哎、华为能不能那一个赶得上台积电，那这个刘德英董事长他就明确的说不可能。
好，非常感谢魏碧洲先生和林宗南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